阿门。
阿门。
好，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讲到主要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8章第1到第8节。
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
那些会讲普通话跟我一起读，那些会讲广东话跟我的弟兄一起讲。我们首先用普通话来说。好，我们一起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
我们可以读多一次向广东话，可不可以快一快 ？OK， 我们一起来。耶稣设立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祈祷，不可灰心。说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在他里面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唤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么？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人有信得么？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今日讲到的主题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经文主要的重点，我们只要看第一节。
如果你要理解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你只是需要看第一节。
这边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这里讲耶稣设立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祈祷，不可灰心。
甚至我们不看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从第一节学到很多的。所以即使我们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累，我们想睡着，我们首先要记住这一节和它的真意。
就算你冇睇之后嘅经文，你只要记住呢一节。就算你可能听到嘅时候开始眼瞓，你都唔紧要，因为你最紧要记住第一节嘅信息。
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就了解三点。
我哋睇呢段经文，我哋了解到三点。
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祷告。
第一，所有嘅基督徒都会祷告。
第二点，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有常常祷告的生活。
第二就系所有基督徒都要有常常有祷告嘅生活。
还有第三，我们不应该厌倦祷告，有时要重复我们向上帝的祈求。
第三，我们不应该厌倦祷告，有时我们需要重复向上帝祈求。
好，那现在那些需要睡着的人可以去睡觉。
好了，现在如果想睡觉的人可以睡觉。
开玩笑。
这个开玩笑而已。
你知道我们外国人有时候会开玩笑。
你知道外国人
甚至台上还是会开玩笑的。
就算在台上面都喜欢开玩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不是我们基督徒可选的活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基督徒可以选择的项目。
我们比如说去运动的话，我们可以选啊，有一些人打棒球，有一些人打羽毛球，有一些打乒乓。
如果你做运动，可能我们可以选择，有些人喜欢打羽毛球，有些人可以打棒球，有些人喜欢打乒乓球。
但是祷告不是这样子。
但祷告不是这样。
有的人可能会说，哦，祷告那是牧师的责任，是执事们的责任。
有些人可能觉得，祷告是牧师的责任，是执事的责任。
但是祷告确定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必要做的。
但其实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们祷告就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因为我们祷告代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吗？
我们需要神去帮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吗？
是的，我们每天需要他。
没错，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因此我们要向他呼吁。
所以我们要向他呼吁。
耶稣在第七节那里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耶稣在 第七节他这样讲，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唤他。
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
上帝选民的特点就是他们昼夜呼吁上帝。
上帝的子民的特点就是他们昼夜呼唤上帝。
意思是说他们不断地向上帝祷告。
意思就是他们不断地向神祈祷。
还有当神不立即回应我们祷告时，
当神没有立刻回应他们的祷告的时候，
上帝的选民不会这么的容易的放弃。
上帝的选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他们很坚韧的在他们的祷告生活里面，
他们仍然坚持在他们的祷告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他们会重复他们的祷告。
有时他们会重复他们的祷告。
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一些重复祷告的榜样。
我们可以看看圣经里面一些重复向神祈祷的榜样。
第一个是使徒保罗。
第一个是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在我肉体上有一根刺。那这个是有一点奇怪的话，但是还有我们看圣经，我们不能很清楚的知道这根刺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从圣经所写的，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祷告生活的一些习惯，他不断的向主，我忘记有翻译的。 OK， 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说，在我肉体上有一根刺。 Sorry，
哥林多后书保罗他曾经讲过话，在肉体上面我有一根刺。
平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没有翻译的，所以对不起，对不起。
我教会没有翻译，所以没意思。
好，看圣经，我们不能很确定知道这个刺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圣经，他没有确明确讲明这个刺是什么东西。
但是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祷告生活的习惯。
但是在这件事，我们看到保罗在祷告生活的习惯。
他不断的求让这根刺从他的肉体拿掉。
他不断重复的求可以神让这根刺离开他的肉体。
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
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
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说我为这件事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他。
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刺的问题，乃是祷告的问题。
我今天想讲的不是那根刺的问题，而是祷告的问题。
使徒保罗他三次为同样的事情祷告。
使徒保罗三次为同样一件事情祈祷。
上帝选择不要回应他的祷告。
上帝选择不回应他的祈祷。
因为上帝对他说，他这样是有一根刺会让他谦卑。
因为上帝这样跟他说，一根刺可以让他谦卑。
虽然是这样子，从经文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经文里看到保罗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
还有他为圣徒祷告的时候，他是不住的昼夜的祷告。
同埋他为圣徒祈祷的时候，他是不住地昼夜的为圣徒祈祷。
像下面的两个经文，
好像以下两段经文。
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使徒保罗他说，他不住的为弟兄姐妹祷告。
使徒保罗他是不住的为弟兄姐妹祷告。
应该是说他 常常祷告，
应该话佢系常常祈祷。
他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教会的人，
佢认识好多唔同教会嘅人。
他说他不住地为他们祷告，
佢话佢不断嘅为唔同嘅教会。
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
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佢话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念，补满我们信心的不，你们信心的不足。
哇！使徒保罗正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
使徒保罗的确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常常祷告、重复祷告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另外一个常常祷告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当然他有神性。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他有他的神性。
他是全能的上帝。
他是全能的上帝。
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人。
但是同时间他是一个人。
那为什么耶稣要当人？
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一个人呢？
他做人可以在十字架牺牲自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作人的时候，他可以在十字架上面牺牲自己，成为人的榜样。
所以耶稣基督他受过洗，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基督他受洗，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常常向天父祷告，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基督常常向天父祈祷，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常常对穷人传福音，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基督常常向穷人传福音，成为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基督有时候会离开他的门徒们，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向天父祷告。
耶稣基督有时会独自一个人离开门徒，去到山上面祈祷。
我们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有没有记得？
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你们记不记得呢？
他在那里是这样子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
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这样祈祷。
那里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自卑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经文说他就悄悄前走前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还有马太福音同章44节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跟着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祈祷说的话与先前一样。
耶稣有时候重复他的祷告，
耶稣有时候重复他的祈祷，
不是因为天父这样子才听到他的声音，
不是因为这样天父才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也不是因为他三次有感情大声的呼求，天父才会可怜他，
亦都不是因为他三次好有感情的向天父大声祈祷，上帝才可怜他，
不是，
不是这样。
耶稣为什么重复他的祷告？
耶稣为什么要重复他的祈祷呢？
为什么我们要重复我们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重复我们的祈祷呢？
因为耶稣做人要强调他的要求。
因为他作为人，耶稣想强调他的要求。
他在那么的极其痛苦的情况里，他重复向天父的祈求是很自然的。
他在一个很极其痛苦的情况里面，向神重复祈祷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会做同样的事。
我们会做同样的事。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我自己会啊。
我自己会。
如果有严重的问题，我会说，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如果有些很重要的事，很困难的事，我会向神重复的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
上帝的子民会呼吁他们的神，
上帝的子民会呼唤他的神。
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好好的榜样。
还有第三重复祷告的圣经的人物，有一个叫做属利非尼基的妇人。
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叫做属利非尼基的妇人。
这个属利腓尼基就是希腊的地方。
这个属利腓尼基是一个希腊的地方。
他向耶稣重复一个要求。
他向耶稣重复一个要求。
那就是把一个龟从他的女儿的身上赶出去。
就是他想耶稣将一只鬼从他的身上赶走，他的女儿身上赶走。
但是奇怪，耶稣首先好像不要帮他的忙。
好奇怪，耶稣首先不愿意帮他的忙，好像。
耶稣甚至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他说不好，怎会将人的食物给狗吃呢？
这个人，他那个许利菲尼基的妇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那个文化里面是被称为狗。
属利菲尼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在文化里面他们被称为狗。
但是这个妇人有一个很坚持的态度。
但这个妇人有一个很坚持的态度。
他对耶稣说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他对耶稣讲了一些很有智慧的话。
他没有生气的离开耶稣。
他没有很生气的离开耶稣。
他好像只是跟他有说一些智慧的话。
他反而是向耶稣讲一些智慧的话。
他说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会吃孩子们的碎汁儿。
他说没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那耶稣回答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
感谢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知道这个外邦人有真正的信心。
耶稣知道这个外邦人有真正的信心。
甚至看起来耶稣不会回应他的祷告，他坚持的求，知道耶稣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
好像耶稣不听他 的祈祷，但是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听祷告的神。
我们回到原来的经文。
去翻翻去原本的经文。
耶稣在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这里讲神的选民昼夜呼唤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所以今天我讲的道是蛮实际的。
所以今天我讲的道其实是很实际的。
上帝并不总是立即回应我们的祷告。
上帝不是每一次都是立即回应我们的祈祷。
我们向天父祷告不像去麦当劳一样。
我们向天父祈祷不是好像去麦当劳一样。
啊，我去麦当劳要点餐哦。
我去麦当劳我们要点餐。
我要一个麦香堡。
我要一个麦香堡。
要炸薯条一杯可乐。
要炸薯条要一杯可乐。
哦，主啊，也求你祝福我的家人。
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家人。
祷告是按照上帝的时间，按照上帝的旨意回应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
祷告是要按照神的时间，神的旨意去回应，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表。
有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像那个属利腓尼基的妇人。
有时候我们的经验就好像这个属利腓尼基的妇人。
有时候看起来神不肯回应我们的祷告。
有时候好像神不愿意回应我的祈祷。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到最后他不会。
但这个不代表到最后他不会。
上帝都是要注意到我们。
上帝是无时无刻注意我们。
他很同情我们。
他很同情我们。但是回应我们的要求。
但是有时候他不答应，他有他的原因。
有时候他甚至不会答应你的要求，因为他有他的原因。
那上帝为什么并不总是立即回应我们的祷告吗？
神为什么不每次都立即回应我们的祈祷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
这里有讲到两个原因。
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
第一就是神的 上帝的时间还没到。
上帝要叫我们要教我们耐心等候的功课。
上帝要我们学习耐心等候的功课。
我们来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
我 我哋谂一谂以色列人喺埃及做奴隶，
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他们很痛苦。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他们非常痛苦。
圣经说他们向上帝哀求，
甚至讲到圣经话讲到他们向上帝哀求。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看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先是普通话，之后是广东话的。好，一起来。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们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过了多时，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以色列人他们向上帝哀求，
以色列人他们向上帝哀求，
他们到最后看到一个很荣耀的释放，
到最后他们看到一个很荣耀的释放。
当他们成为奴隶到他们被释放有几年呢？
但是他们从奴隶以至到他们被释放经历了多少年呢？
四百年，对，四百年。
四百年。
他们需要等很多的时代，他们的祷告才会蒙垂听。
他们等了很多个时代，他们的祷告才蒙垂听。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立刻听我们祷告的声音。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知道他们的情况，神立即听他们祷告的声音。
但他等到最适合的时间才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神要等到最适合的时间才回应他们的祈祷。
上帝可能会等到我们死亡之后才施行他奇妙的工作。
上帝可能要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后，他才会施行他奇妙的工作。
那我现在要分享扎师母跟我讲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现在想跟你们分享查师母跟我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许多年前，师母参加了一个水牛城，一间意大利人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
好多年前，师母参加了在水牛城一间意大利人的教会。
这个建筑物还有存在。
这个建筑物现在仍然存在。
那是主任改变了。
但主任改变了。
现在不再是意大利人的教会，乃是西班牙人的教会。
现在不再是意大利人的教会，现在是西班牙人教会。
但是以前是意大利人，就是讲意大利话的人的教会。
但以前是一间讲意大利话的人的教会。
那年老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讲英文，他们举行一个说意大利话的祷告会。
年老那班人，他们因为不懂讲英文，他们举行了一个意大利讲意大利话的祷告会。
那其他的聚会是用英文的。
但其他的聚会就用英文。
意大利人也蛮喜欢一起吃饭。
意大利人其实很喜欢一起吃饭。
所以师母说他参加那个教会的气氛很像中国人的教会。
所以师母说他参加这间教会的气氛好像中国人的教会。
有一位老妇人，他在那个教会待了许多年。
有一个老妇人，他在这间教会好多年。
他的名字叫 Faustina 姐妹。
他的名字叫做 Faustina 姊妹。
他在他的家里是第一信耶稣的人。
他在家族里面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
他不断地为他的孩子们和家人祷告，求主的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
他不断为他的家人、他的孩子祈祷，希望救恩临到他们身上。
我太太记得他很绝望。
我太太记得他曾经很绝望。
因为虽然他祷告了这么多年，他的家人连一个也没有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虽然他祈祷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没有一个他的家人去到主面前。
最后他去世了。
最后他去世。
他的葬礼一结束，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他的葬礼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他的亲人就开始一一的归主。
他的亲人开始一一的归主，
信耶稣得救，
信耶稣得救，
教会的人都很惊呆了，
教会的人都很惊讶，
他们是希望这个 Faustina 姐妹能在地上看见她家人这样子信耶稣得救，
他们希望 Faustina 姐妹可以在地上可以看到她的家人，
但是上帝的安排不是那样子，
但是 神的安排不是这样。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了解祷告就是坚持祷告的力量，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坚持祷告的力量，
而且这个坚持的祷告是凭着信心，
而这个坚持的祈祷是凭信心，
我们不一定会马上看到，
我们不一定会马上看见
上帝给我们的结果，
上帝给我们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坚忍，
但我们要坚忍，
我们要常常祷告，
我们要常常祈祷，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应该放弃。
阿们
阿们
阿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些家人他们很关心到的家人，
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些很你很关心的家人，
我们当然是愿意看他们可以得着耶稣的救恩，
我们当然很希望去得着耶稣的救恩，
得着耶稣的喜乐跟平安，
得着耶稣的喜乐和平安，
得着永远的生命，
得着永远的生命。
好，我们回到比喻的意义，
我们回到去讲回比喻的意义，
这边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这里讲到城里面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
城里面有一个寡妇常到去那里这样讲，
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我有一个对头求你向为我伸冤，
他就是那个法官，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他就是一个法官，他多日都不准，后来他心里面想，虽然我不惧怕神也都不尊重世人，
只因为他烦扰我，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只因他这个寡妇成日缠绕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绕我。
如果我们很快读完这个比喻，没有好好的思考他的真意，我们可能搞错，
如果我们很快地看完这个比喻，没有好好地思考他的真意，我们可能会错过了一些，
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可能这样讲，
是的，这个寡妇代表基督徒，这个审判官代表上帝，
没错，这个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寡妇代表基督徒，这个审判官代表上帝，
要让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我们只要不断的重复重复给上帝很多的麻烦，他这样子才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只要不断的重复祈祷给上帝麻烦，他就会听 我们的祈祷，
不是
并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这个比喻的意思，
这个并不是比喻的意思，
当我们要理解耶稣的比喻时，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并非没就是比喻里面所有的细节都有这种代表意义，
当我们理解耶稣的比喻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并非所有的细节代表他表面的意义，
这个比喻里面的寡妇，他在一方面是代表我们的基督徒，
这个比喻里面的寡妇一方面是代表基督徒，
因为他是一个软弱无依无靠的人，
因为一个软弱无依无靠的人，
我们每天需要信靠耶稣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每一日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去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但是这个审判官他不是代表上帝，
但这个审判官并不是代表上帝，
这个法官他是不公义的，他不关心到神的事，不关心到人的事，
这个法官是不公义的，他不关心神的事，不关心人的事，
他是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是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帮助这个寡妇不是因为他关心到他或是关心到什么公平的事，
他帮这个寡妇不是因为他关心这个寡妇，或者他关心那些不公义的事，
他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这个寡妇给他很多的麻烦，是干扰他的，
他做这件事情是纯粹因为他不 唔想呢个寡妇俾咁多麻烦佢。
上帝是这个的相反，
上帝系呢个法官嘅相反。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系公义嘅。
上帝关心到我们，
上帝关心到我哋
每一个大事，每一个小事，
每一件大事小事，
他在乎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佢在乎我哋受到唔公平嘅对待。
他很仁慈，我们是他所爱的。
佢好仁慈，佢系我哋系佢所爱嘅。
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金句话，我哋系上帝眼中嘅同人。
所以要理解这个比喻，我们要了解耶稣在这里，他用一个从小到大的论点。
如果要理解这个比喻，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是用一个从小到大一个论点。
Lesser to greater argument.
一个从小到大的论点。
即如果 A 较小的为真，那么 B 较大的必须是真。
意思就是如果 A 这个较小的为真实，那 B 这个较大的就必须是真实。
所以从小到大的论点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面，从小到大的论点就是说，
在这个比喻里面，从小到大的论点意思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法官是这么的不公义，
我们知道这个法官是多么的不公义，
这样子他会听这个寡妇的要求，
但是他都仍然听这个寡妇要求，
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多么的公义，
但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公义，
多么的爱我们，
多么的爱我们，
他一定会听我们的需求，
所以他一定会听我们的需求。
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要学习到这个功课，
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
这边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我们希望大家都看得到。
我帮你们念，
我帮你们。
这不义的官他完全自私很邪恶，
这不义的官他完全自私很邪恶，
连他这样的人到最后都愿意为寡妇来伸冤，
连他这样的人到最后都愿意为这寡妇伸冤，
何况我们公义的上帝，
何况我们公义的上帝，
他的选民不断地呼求他，
他的选民不断呼求他，
难道他会刻意地不理我们吗？
难道他会刻意地不理我们吗？
他会理我们，
他一定会理我们，
我们要有信心他会理我们，
我们有信心他会理我们
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很愿意很乐意地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很愿意很乐意听我们的祈祷，
他很乐意地帮我们做一些公义，一些有能力的事情，
他很愿意为我们做一些公义有能力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呢？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好，我们最后看第八节的下半节，
我们最后看第八节的下半节。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这里的信德是指信心，
这里的信德是指信心，
人子是指耶稣，
人子是指耶稣，
来的时候就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信心的人吗？
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在世上找到有信心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就是说从耶稣第一次到耶稣第二次来的中间，
我们现在其实是住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来的中间，
有的人叫这个恩典的时代，
有些人叫这个叫恩典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候人还可以选，
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仍然可以选择
要不要信耶稣，
要不要信耶稣，
要不要得着永生，
要不要得着永生。
那么在这个时候神的选民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逼迫，
在这个时候神的选民有时会碰到一些逼迫，
或者会遭受攻击或者拒绝，
或者会遭受攻击或者弃绝。
那当然在其他的地方别国家里，
当然在其他的国家里面，
他们所受的逼迫比我们这里的人更多，
他们所受的逼迫会比我们美国的人会更加多。
那神的选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会存怎么样的心态呢？
神的选民在这段困难的时期，他们会存一个怎样的？
耶稣，我们看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看看耶稣的心态怎样。
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说人子来的时候会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他说人子来的时候会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耶稣正在期待有这个像这个寡妇的那种信心的人在我们地上。
耶稣正正是期待世上有好像这个寡妇的这么有信心的人在这个地上。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找一群有信心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寻找一班有信心常常祈祷不灰心的人。
我们来进入这一群人，
我们进入这群人。
我们最近有没有我们所亲爱的人祷告说，主啊，求你救他们的灵魂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最近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神说，求主你去救我亲爱的人。
我们最近有没有关心到某一个地区说，哦，我们西区有一个新堂，哦，在别的地方那里人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多，我们要在那里开拓一个新堂。
我们有没有祷告说，我们西区那边有很多另外有很多未信的耶稣的人，我们要再开一个新堂。
但是我研究过复兴的历史，
我研究过复兴的历史，
复兴大部分就是从祷告开始的，
复兴大部分从祷告开始。
我们来实际的想一想，
我们实际的想一想，
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向我们的天父祷告？
我每一天什么时候会向天父祈祷？
我可以不断的为那些我所关心到的人祷告吗？
我可不可以不断为到我所关心的人祈祷呢？
这个是圣灵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圣灵今天给我们的挑战。
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缺少坚持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缺少坚持祈祷。
求圣灵增加我们的信心。
求圣灵增加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在圣灵里。
让我们能够多多在圣灵里。
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们祷告。
为我们的亲戚，为我们的朋友祈祷。
还有当我们灰心的时候，
当我们灰心的时候，
让我们记起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让我们记翻起耶稣讲这个的比喻。
我们是你的选民，
我们是你的选民，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我们昼夜向你呼吁，
我们昼夜向你呼吁，
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